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自从上周四中共纽约总领事彭克瑜的电话录音对外公布以来，那么至今为止已经一星期的时间了，那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没有看到彭总领事以及中共方面有任何的回应。那有人就问，如果彭总领事他所说的话是真那么为什么中共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构建法轮功？那么如果这个录音是假，那么彭总领事出来解释一下，说两句话不就能澄清了吗？为什么要在网上删去他其他的一切讲话、录音和录像呢？那么彭总领事今后的前途会怎么样？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中共为什么默不作声？今天呢，我们请观众朋友和嘉宾一起来讨论。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那首先呢，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现场来宾呢，这一位是李天笑博士，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那么这一位呢是资深的时事评论家陈扑空先生，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嗯，
那么另外呢，我们在线上还有一位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先生，陈先生您好。陈先生，请问您在线吗？
谢谢。
好，谢谢您好，陈永林先生。那首先呢，我想就是问一下陈永林先生，一般来说按照就是中共官方的这种惯常做法，像这种就是保密的这种录音泄露之后，他们一般会怎么样的回应呢？
这个事呢是中共外交史上是一个最大的丑闻之一，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彭克瑜这本身这个录音是说出本身是他亲口说出来的这些话。那么很多人听过彭克瑜讲的话和说出的话，可以证实这是彭克瑜本人所说的。像编造这么一个东西，是现在技术上应该是编造不出来的。所以呢，对中共这种事一发生以后，中共呢就是在处理这个危机方面这个能力啊，这方面中共是非常有经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应该是就是中共最好是就是保持沉默啊，保持沉默，然后呢就是看看彭克瑜本人能不能就是说做出这么大一件事，看看能不能就是说给自己擦擦屁股啊。所以让他看看，如果他找不出来，那么彭克瑜中共肯定是要对他进行处理的，毫无疑问的。所以彭克瑜的本身这个总理是也是是一月份刚上任的，所以我看是应该是差不多了。
好，谢谢陈永林先生。那我们知道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啊，那个就是官方会说哦，这是一小撮反华势力就是在反对这个中共政府，在反对中国政府，或者是说这是完全是造谣，是诬陷，捏造事实等等。但是这次我没有看到中共有这样的回应，而是一个星期以来不论是彭克瑜大使本人还是说中共方面都没有这样的回应。您认为是为什么呢？
我想中共的这种沉默不语和这个彭克瑜本人的下落不明，已经证明这一段录音是确凿无疑的，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如果这段录音是假的的话，那依据中共的本色和中共的一贯做法，他一定会那个暴跳如雷，一下跳起来马上指责法轮功方面，说造谣，是诽谤，是什么捏造，趁机呢把法轮功啊这个批倒批臭。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呢，中共之所以没出来表态，因为他不敢说，他不也不能出来承认说这是真的。因为如果他承认了这是真的，就等于告诉中国民众，在法拉盛，在纽约法拉盛攻击法轮功事件是中共领事馆一手策划和煽动的，所以他也不可能直接出来这个说这个话。同时他更不可能做的是去如禀法院，说来控告法轮功方面对他的这个行为。如果如禀法院的话，这些都要翻译成英文资料，那么就涉及到美国的法律，涉及到那么你作为一个领事，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为什么要干涉别国内政，为什么违反别国的法律，同时为什么你要迫害你自己的侨胞，为什么你要煽动仇恨进行仇恨犯罪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中共出于损害度最小，出于他所谓的上策，就是沉默不语，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不知道，让更多的媒体不知道，那么让这件事呢不了了之，这是中共的目前的策略。
嗯，那
我觉得可能主要有两点啊，一个就是说他无法抵赖，因为这个很容易就是把这个彭克瑜原来的这讲过的东西加以对照，那当然现在他很多都删除了，但是一对照的话，那个原形毕露，是吧？第二点呢，我想他是怕焦点，由于他回答以后就 转移到对中共这个这次围攻的根本原因上去，那么这样的话造成这个反而处在非常被动的地位。
嗯，那好，各位观众朋友，那我们现在再回放一下，上周四本台从追查国际得到的彭克玉总领事他的电话录音，我们现在放一下。
嗯，这个是有的，这个有时候，啊，有时候这话里话外啊，
嗯，
跟瞧你们了、啊，
嗯，
我一说这有，这我经常有时候，
啊，
特别是这次我经常说到，但你说有一种暗示性的这种，
嗯，
这个是有的，这个我是好。经常有时候，
啊，
就是这次我包括出去，
嗯，
那个是有的，那个我也是，甚至我说我还跟那股东啊，我说，这个写点文章啊，
嗯，
这种，哎，但是，今天我跟中央电视台的我说你们呢，应该去拍一些这些现象，
嗯，
对，确实是很不错，我是，嗯、我真的是私底暗下的，这跟你说实话，这个。
嗯
这个、应该说这个是跟他们这个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
你他们这种热情你要去一下跟不去是效果大不一样的。
嗯
你当然你去都跑嘛，那辛苦一点，你辛苦一点，但是这种啊跟乔哥的心里就拉得更近了。他们你刚有的跟法轮功斗完了过来，我就你跟他们握手感谢他们，然后这话就说几句鼓励的。
嗯
哎，这是要做的
啊，
这话是这就跟你说是就是做到这份上。
嗯，
你我还不能在这当着那到法轮功那去做，我把车都开到你那个地方很远，不能让他们看见
啊
车，那这东西这是我要小心的
啊，
要不然人家会说你是这个会让他抓住这个把柄，那也不太好
啊，
你知道这个是很小心。
好，各位观众，您刚才听到的录音呢，是在法拉盛事件之后，追查国际提供给本台的纽约总领事彭克玉的电话录音。那今天呢，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吐真言。那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啊，表达您的意见或者提问。那今后彭总领事他的前途会怎么样？中共会怎么处理他？那么对其他的方面面有什么样的影响？都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另外呢，因为观众朋友对我们这个热线直播的节目反应非常热烈，所以在今后每周五晚上新闻节目之后都有这样的直播节目，欢迎您热烈参与。那首先我想问一下李天笑博士，刚才您听到这个彭克玉总领事他的这个谈话之后，您觉得他说出了什么呢？
我想至少可以证实以下几点。第一，就是说这个围攻这个法拉盛退党中心的这个行为是不是自发的，是有组织的。从彭总领的他自己讲的是吧，去接见这些侨领，话前话内话外是吧，有暗示性，然后又去这个把车停到那里鬼鬼祟祟啊，这个事先做了这个策动，后来又去鼓励他们，这是说明这一点。再有一个呢，说明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法拉盛事件他跟震灾没有关系，跟地震也没有关系，是吧？就是跟法轮功斗，是吧？所以说他把这个政治目的啊，政治考量说的这个非常清楚，一览无余。第三个呢，他表明了就是跟这些侨领和这个中共媒体之间的这种配合关系。所以说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中共把这个国内的这一套东西搬到这个美国的土地上来，他至少是需要有深入侨领上做很多工作，同时需要像这个一些这些媒亲共的这个在这里的亲共媒体，然后出口转内销到中国大陆去，比如中央电视台提到了侨报和中央电视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就是完全说明这个跟他们现在宣传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现在再问一下线上陈永林先生，陈先生，您原来是在澳洲做外交官，那么像您从图线上所看到的这个情况，您觉得这个是民众自发的一种行为呢，还是说是彭总领事他组织的，还是说可能有更高层的就是这个指示下给彭总领事让他来做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是肯定是中共国内这边就是中共那个上头的这种指示精神来做的。另一方面，我觉得是跟彭克玉啊是新上任的总领事，并且他想做点事情，像这个邀功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他这方面就是工作主动性比较强，来表现一下自己想。因为中共是对华人社区进行渗透与控制是他一贯的策略，从这个在纽约建立总领馆，应该是 应该是1981年吧。实际上，中美建立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也就是在79年。所以当时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中共想这个开展对美国的工作，想对主流社会进行影响，那首先是从华人这着手。中共一向说是血浓于水嘛，所以呢，中共对华人的控制实际上是系统性的一项工作，是他一贯的策略和战略，实际上在全球都是这么做的。主要是三个方面，我可以说三点啊。第一点就是说，它是建立一种组织性的机构啊。第一就是在这个美国的各个中资机构，新华社啊，还是就是中共派过去的那些办事处啊，就是都有党组织，主要是都是在这个使领馆的领导下啊进行开工作，传达这个中共中央的这些指示精神，定期对他们进行洗脑。在领馆里面呢，是每星期都有这种政治学习啊，半天的政治学习。第二方面，白人这里面呢，就是建立这种金字塔式的控制机构啊，包括这个在美国这个有华人总会啊、联合会啊，这些会就是一个套一个，特别是这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啊，在美国各个地方都有啊。那么在中国呢，实际上是由那个贾庆林为会长的这么一个中共的一个组织下，所以实际上是中共的海外的前沿机构。那么留学生就是说中国留学生学生学者联谊会，你看看全世界的一个各大学基本上都用这个名字，都是统一的，就是名字都统一的。所以呢，现在这个留学生组织基本上也是被中共控制。还有呢，就是从精神上进行控制，就不用说了。从精神上控制，因为本身这个大陆来这特别是大陆来的这些移民，基本上是都是从小就受过洗脑，比较好控制。一方面就是从这个媒体宣传方面，原来是就是从开窗口搞合作，跟当地的媒体啊搞合作，现在就是直接办媒体啊，就是像那个中央电视台直接落地，卫视直接落地。对，比如在澳洲这儿，它直接就渗透到这个澳洲这儿叫 SBS 民族台，每天都有新闻节目，来进行这种直接的宣传。还有呢，就是通过民间这种文化交流的名义，来最近几年搞得特别厉害。像每年这个探望这个美国、澳洲这些主要的民主国家，每年都有100多个这种宣传队、歌舞团。这个在国内呢，很多这些老百姓都看不到的那些，这些歌舞台明星啊、大腕们啊，但是呢，到了这个华人社区里，华人都能够直接的跟这些明星去接触，通过这些接触、这种交流啊，来进行宣传、进行这种洗脑教育啊。第三个方面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一些手段。特别是这个通过黑社会的这种手段，黑社会的手段呢，我要举两个例子哈。黑社会的手段，因为是中共这个黑社会是它历史上是一直是这么做的，中共起家就是暴力起家嘛，靠黑社会这种支持。举两个例子，就是澳洲的哈，澳洲第一个就是今年这个被这个最近被这个澳洲这个接出来的一个大毒枭。叫 Frank Hu， 是英文普雷发达的 Frank Hu， 是胡杨，就是澳中国际交流中心的总裁。这个人是中共的红人，胡锦涛接见过。大家可以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这个网站上可以看到他跟胡锦涛握手的这个镜头，跟胡锦涛这个接见的这种镜头，就是中共这个把这个胡杨这种大毒枭啊，是密切进行一些密切合作的。还有呢，就是我原来在总领馆的时候，原来是就是不是现在这个总领事，叫以前总领事叫廖志宏，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总领馆对这个法轮功经常在门口啊进行搞这个示威活动，觉得非常的讨厌。那么就是当时就是有华人的黑社会就提出来说，我们来把这些人做掉，就把这些人全部搞掉， 把你们门口弄干净，知道吗？当时就是说，实际上就是想把他们这些打工学员，意思是把他们打杀掉，就是这种手段来做。当时呢，总理是呢没有答应，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如果做出来，那就很难做到这个不留任何痕迹，来能够完成这些事儿，并且造成的影响可能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没有改做。所以呢，总体上就是黑社会跟中共实际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同时呢，就是中共这个在华人社区里培植这个线人和间谍的网络，那么是大家都是有共睹的。很多这个我们的总领馆原来总领馆就是调查一件事情非常快，对，基本上这个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到线索啊。还有呢，就是资助这个当地的共产党，比如说澳洲的共产党，澳洲共产党曾经这个中国驻悉尼总领馆曾经给他们这个金钱方面的资助，他们的澳洲共产党就是每星期给领事馆寄这个The Guardian， 就是一种周报，然后经常邀请参加一些活动。那么澳洲共产党呢，实际上是只有不到100人的这么一个小组，这实际上是一些另类的一些知识分子啊，来进行这个做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基本上是在澳洲的是不太受欢迎的这种。
好，谢谢陈先生。我们有好多观众朋友在线上等候多时了，我们先接几位观众的电话。那我们首先接一下纽约李女士的电话，李女士您请讲。
好，我听了这个你们播那个彭克玉大使的这一段，听了好几遍啊。那我觉得我完全不相信，因为我觉得那个只有白痴才会相信。因为一个是他是个领事出来的人，他们讲话一定会经过深思的。不要说他是领事，更何况我们一个普通人，我都不会讲这种话。所以第一个，我是这个完全是否决掉了。第二个，我还很怀疑你们那些坐在领事馆对面的啦，或者图书馆的那一票人，大概每个月都有领个零用金吧，否则不会这个样子。而且那些人看起来，我想也不怎么样的，一看就知道。还有在线上的那几位仁兄啊，我也很佩服他们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觉得你们讲中共的那一段时期，应该讲的是四人班的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吧。我是从台湾来的。
好，谢谢。
所以。
好，谢谢。因为很多观众在线上，我们每个人只需要一分钟。那刚才这位李女士她说到了这个几点，那可不可以请陈先生先说一下？
李女士的问题提得非常好，非常的尖锐。首先你说那个录音呢完全是不真实的，我刚才已经分析了，如果不真实的话，根据中共的特点，他会跳起来趁机是抹黑这个批倒批斗法轮功的最佳时机。你要说只有白痴才相信，我告诉你，彭科玉总领事就是一个白痴，他就犯了这个白痴的错误。当你在说白痴的时候，这个总领事就是一个白痴。另外你说的这一点还说到说这个图书馆对面那些法轮功学员是不是领钱，我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我所对法轮功的精神的理解，他们是奉献，是献出，这是一般常人，我们这些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在讲真善人，讲他们的未来世界或者说一些其他理念的时候，他们跟别的宗教一样，甚至超越别的宗教，是主要是讲奉献而不是讲收获的。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很多亲共人士只会为钱为利益才生存，所以由于自己是为钱为利益生存，他就推论到别人是为利益和为钱生存。说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以什么什么之心度什么什么之福，说大家都心照不宣。另外你提到的说我们这里呢是睁眼说瞎话，对共产党说共产党只有在四人帮时代才会怎么怎么样。那么六四大屠杀发生在什么时代？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邓小平动用30多万的正规军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屠杀，血洗长安街，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那么迫害法轮功，制造千万冤魂又是什么时代？是90年代和21世纪。另外，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对上访民众的围剿，以及这个对西藏的镇压等等，这怎么能是四人帮时代呢？在四人帮时代之前和四人帮代知道之后，中共都是怎么做的？59年来，中共都是这么做的。我需要提醒李女士注意，2005年底，在广东，在汕尾，军警出动打死村民，因为村民抗议强行征地和强行拆迁，军警出动打死那个村民，在世界各大媒体上都登了一张照片，这些村民跪倒在 武警的荷枪实弹的武警腿下，他们不是要讨回公道，而是仅仅是讨回他们亲人的尸首。这难道不是血淋淋的事实吗？这次中共在法轮盛所制造的围攻法轮功事件，也制造了头破血流的血淋淋的事实。难道李女士看不见吗？这都跟四人帮时代没有关系。我想真正睁眼说瞎话的是中共所控制的千百家电台、千百家电视台、千百家报纸，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等。如果李女士把眼光转向那里，你深刻的思索的话，你一定能看到什么叫睁眼说瞎话。不过谢谢你的提问，谢谢。
嗯，
我觉得这个林女士的问题啊提得非常尖锐，但是也有普遍性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彭总领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他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什么呢？就是中共体系内的这个官员呢、啊，他首先做完一件很重大的政治任务的时候，他需要向上面邀功请赏。这个时候呢，他心情很迫切、猴急的情况下，如果说，有一个人向他说你这个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他会注重道德的把这个都说出来。另外的话，如果说是怀疑这个在法拉盛对面的人这些那个这些人拿钱，我觉得这个从这个逻辑上讲不过去。因为如果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吧，你不可能天天都去，也不可能连续几年都去，这么多钱你这个谁给他们钱？首先你这个问题没解决，而且刮风下雨如果给你钱你会去吗？是吧，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四人帮是共产党到现在的共产党，我觉得这个就像刚才那个陈先生讲，没有根本的区别，是吧？这次在这个就拿32年前这个唐山大地震，那个压制预报，到这次的四川大地震压制预报，这一点来说都完全一致。这个另外对这个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文革的时候对这个民众的迫害，到现在为止对这个各种这个异议人士的迫害，这点上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说，共产党从50年以来到现在为止，它的本质就是靠暴力和谎言，这一点来说根本就没什么改变。
好，谢谢。那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中领馆彭克玉吐真言，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提问或者发表意见，热线号码是6465192879。那现在我们再接一位纽约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请讲。
你好，听得
到？听得到，您说吧。
OK， 我是一个来美国差不多有30年的老华侨。那天呢我正好去他这个弗拉森买菜，就是那天我听到你们这个敲锣打鼓，我就觉得怪了，我想什么事情会敲锣打鼓，后来一看是你们法轮功在搞这种敲锣打鼓的事情。那天正好是中国这个发生地震史上很惨重的日子，我也是直接进去买菜了。你们知道对面几家什么都是这个超市了，你们刚才说他们是有组织的，不是自发的，但是我跑到里面看几乎每个人都在骂法轮功。我觉得不管刚才你们讲这个彭总理是讲话是真的是假，这个我先不去说他，我就觉得在这件事上面呢，你们法轮功了是做得很不得人心的。
好，谢谢陈先生。那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我们是热线直播的节目，您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号码6465192879。那请大家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回答这个陈先生他所说的。
16个月获得大学文凭，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开创自己的事业。ASA 商业技术学院助您一臂之力，热门专业帮您找到理想工作，有华人教师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各种帮助。符合条件的学生还可获得补助。ASA 提供4个月实习机会，终身就业协助。欢迎到曼哈顿34街校区。ASA 商业技术学院是您事业成功的第一步。
实现你的美国梦，少不了移民律师的帮忙。
我是冈萨律师，我希望尽力帮你实现美国梦。
光头律师爱德华，20年的移民办案经验，真诚为您服务。光头律师办案严谨，真心为客户考虑，认真细致地面对每一个案子。在您移民美国的路上，请正确面对您的处境，光头律师会帮您。
如果您向往自由，坚守诚信，
移民美国不是梦。
72单位公寓楼仅售240万，48单位商住两用楼仅售142万。通宝房地产公司专场买卖商业楼宇、购物中心、工业用房、公寓大楼、生意买卖等。董事长 Patrick 陈先生35年的投资经验、独到的眼光、专业的知识，保障了您投资成功的可能。
买卖房地产，我会让您卖得满意，买得开心。
通宝房地产，您值得信赖的投资专家。电话7183211414。
佳佳来吃冰淇淋。
不行，你忘了上次吃冰淇淋你肚子疼了，你不能吃牛奶的东西。
没关系，这是豆腐做的。
是的，口服体公司用大豆研制出好吃、美味、容易消化的甜品，有奶油冰激凌的味道，却没有胆固醇和奶式脂肪。
你尝尝。
口服体 number one。
豆腐冰激凌健康美味，详情请查询口服体点 com。
这个孩子们尽情玩乐的场面，其实是贝贝乐园感统训练课程，帮助儿童的各项感官功能得到全面发展。贝贝乐园的蒙台梭利课程为儿童在数学、语文、感官等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并且培养出心智健全、自信、有爱的品格。爱您的孩子，就把他带到贝贝乐园来。联系电话7189392010，法拉盛37大道13351。
好，谢谢各位回来继续收看。那我们首先请李博士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位陈先生他所讲的。
陈先生这个问题啊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不是敲锣打鼓啊，只有打鼓，但是古代啊用鼓的这个各种用途啊很多，不单单是这个用的这个庆祝上面，它实际上最早的这个和最普遍的用法，实际上比方说是鼓舞士气是吧，这个驱魔镇邪是吧，还有那个打仗的时候敲战鼓是吧。那么所以这次法轮功这个打鼓实际上是这个激励这个退党是吧，3600万退党，这是一点是吧。第二点说每个人都骂，实际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骂，那个路人有很多都是支持法轮功的。至于说这个如果人人都骂的话，文化大革命当中刘少奇人人都骂，邓小平人人都骂，那事后不是证明都是错了吗？另外的话，这个收买来的这些这个法轮功可能围攻这个退党中心的这些人，我们看到他们讲的都是骂的，但是呢他们骂的都是同样的话，做的都是同样的那个下流的手势，带着同样的这个小旗子是吧，这个并不能说明任何的问题。另外的话，这个法轮功这个就是当时这个退党集这个集会，实际上在一个多月之前都已经申请注册了是吧，这个是不是因为在发生地震以后才特地去这个进行决会的，这个点是非常清楚。再有个在集会上非常重要的，就是从这个集会的主持人是吧，到就是默哀是吧，而且每个发言人在发言的时候都提到了那个为这个这些灾区死难的人就要进行默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表示说对这个地震的这个灾区人民的一种同情。所以说这个我觉得这位先生讲的这个不符合事实啊。
好，那我们现在再接一下纽约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请讲。李先生您请讲。
啊，哎你好。
你好。
其实陈永林这个这个鹏啊，至于他说的真与假、录音真与假的问题，这个不重要，关键是他这个中共这个体制，这个邪恶体制就决定了这件事情肯定那就是他们策划的。刚才有个女士啊就打电话说每个人都在骂，实际上那天呢我正好在那经过，我也站在旁边看这个事情，我看有很多人呢就在旁边啊，就是挺佩服法轮功的，当然了是这个各有各的这个看法和想法。昨天呢就是啊过后两天我又从那儿过，因为我有两个朋友外国朋友，他看不出来这个当时两边说的是什么，就问我这是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讲，我说他们这个你自己看，结果呢这个外国朋友就讲哈、啊，说你看，这边就是法轮功这边，一边是天使，一边是小丑。这个按当时那个情况看啊，我看那个有的往爆箱里这个扔爆啊什么的，按我当时以前的这个脾气，我是在那越看越运气。你说有几个很弱的人在那，你那几个跟地痞流氓一样在那。这个欺负几个老太太，见我以前的脾气，我上去我这一巴掌，我让他满地找牙。
谢谢李先生，您的时间已经到了，非常感谢。那对李先生所说的，你们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我想说一句，就是回应李先生，他说的很对。另外，我也想再补充回应一下刚才那一位，就是老华侨陈先生哈、希望陈先生和李先生能注意到这么一个事实，就说 你可以，一般的民众可以对法轮功有意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民主社会，这很正常。但是我们看到在法拉盛围攻法拉盛那个法轮功事件中，双方的表现就可以看出区别。法轮功方面和亲共人士方面，一边是平静的，一边是喧嚣的，一边是讲理，一边是辱骂，一边是微笑以对，一边是大打出手，制造暴力和流血。我们没有看到法轮功学员制造暴力或者流血或者大打出手，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这边亲共人士或者说接近这边的反法轮功人士大打出手流血。我们就仅仅看这种表现，就知道谁正谁邪，谁中谁奸，谁是进步，谁是反动，一目了然。所以你尽管有什么意见，有不同的想法，那可以。刚才陈先生讲到有一点不太对，说当天就发生了地震，地震是5月12号发生的，而围攻法轮功是5月17号，怎么能说当天发生了地震呢？我想这个是理解错了。之所以理解错了，是因为中共有人在那里制造谣言，中共在历史上历来在群众中制造谣言。他们在过去跟国民党斗的时候，让那些人深入学生、深入士兵，搞所谓反饥饿来制造谣言。后来当政之后，文化大革命搞红卫兵，到大学去贴大字报，也是制造谣言起家。后来这个镇压那个六四或者镇压西藏人，都是特务先出动，然后先去制造人群中的混乱，制造仇恨。说这种仇恨犯罪，我们是非常的熟悉的。在这种谣言下，我们看到法拉盛的冲突事件了，体现了就攻击法轮功的一方，体现了不管他们是不是共产党，或者是亲共产党的，或者是一般的人，他们体现了共产党的全部特征：暴力、辱骂、造谣、挑拨、力谏、这个中伤、流血、制造流血。这个不惜在外国镜头下，在外国的领土上，在自由的领土上制造流血，也就是说不仅要在中国实行专制，还要把这种专制带到美国的土地上来。在中国不允许法轮功说话，在外国还要不允许法轮功说话，这是赤裸裸的共产党行为。说是不是彭克玉总领事的主导，我想他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他的行为也是确切无疑的。如果刚才那个李女士说只有白痴才能讲那样的话，我觉得李女士最好的办法是打电话到中国领事馆，驻纽约领事馆，亲口去问彭克玉总领事，看他怎么回答你。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那我想最后问一下陈永林先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前一个直播节目中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应该法轮功学员去诉讼，或者是退党服务中心被攻击的人去诉讼，他们包括彭克玉还有对他们攻击的人，您觉得如果真的诉讼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
诉讼是有法律依据的。彭克玉这个事本身，彭克玉是干涉了这个美国的内政，是煽动一批这个美国公民去仇恨另一批美国公民，并且进行那个公开的进行那个侮辱和人身攻击，实际上就是违反了这个美国的刑法。那么从国际法上来说，本身彭克玉的行为也是违反了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55条的规定，其中就是领事官员不得干涉驻在国内政，并且领事馆的馆舍不得充作任何与执行领事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那么本身这个领事职务里面没有说允许这驻对国的这些公民可以进行煽动干涉内政这一条啊。另外呢，就是说彭克玉作为一个领事，他是总领事啊，违法了，那么这个他是外交获取的，就是领事豁免权是有限的啊，是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他是可以就对他进行起诉的。这个案子呢，我想大家可以追溯到就是以前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对这个中国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的一个起诉。最后法庭做出了一个判决，就是判定这个潘新春这个诽谤罪成立，罚款1000元，外加10000元的这个家园的这个律师诉讼费。如果这个潘新
谢谢，
这个案子呢是可以做的。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您觉得接下来彭总领事他的前途会怎么样呢？
我想再补充一点，除了这个彭克玉总领事他干涉了美国内政，违反了美国法律，最重要的是他亵渎了一个领事的起码职责。作为一个国家的领事，他要保护这个国家的侨民，为这个侨民提供服务和帮助。他不仅没有为中国侨民提供服务和帮助，还迫害 中国侨民，挑起侨民斗侨民，让侨民头破血流。我们知道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他不仅要保为他的支持他的政府那个选民提供那个这个办那个服务，还要为他反对他的选民提供，像马英九所做的，他不仅要为蓝色选民提供服务，还为绿色选民提供服务。但是专制政府，他不仅仅把他支持他政府的这些人服务都不周到，而反对这个政府的人，他不仅是不服务，拒绝服务，像拒绝发护照和吊销护照，拒绝入境等等，还要去迫害、去打压、去制造流血。我想这是一个亵渎了这个领事的起码之责。
谢谢陈先生，也非常感谢李博士。那各位观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打电话参与。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接所有人的电话。那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还会有热线直播节目，希望您到时候来打电话参与。谢谢各位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